首先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段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第12章42节到48节。你们有圣经的话，就请把圣经翻出来，翻出来。要是没有圣经的话，也没关系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。OK。我还希望弟兄姐妹随时带着你的圣经，可以随时可以打开来。你要说这个圣经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饭食哈，是人家说我们是人是血，饭是肝，同样我们基督的饭就是这个圣经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《路加福音》第12章42节到48节，我们一起来。
主说：“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”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仆人若心里说：“我的主人比我值”，就动手打死的人和十斤罪孽，十分会罪酒。在他等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将到来，众人分别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逾越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刚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，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动谁，就向谁多要。
弟兄姐妹，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谁是管家，谁是神的管家，谁是我们教会的管家？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。首先，让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，来到你的殿中敬拜。今天是2016年的第三天，我们巴不得在这一天里面就将我们的身体献上。主啊，也巴不得这一天，让我们真能够是舍掉自己，能够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，把我们的一辈子都交到恩主的手中。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恩主是有慈爱、有丰富的怜悯，不常发怒。主啊，求主真的是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愿我们的敬拜达到天庭。主啊，也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恩手里面。求恩主真的是的圣灵降下来，在我们当中运行，是听的、恩讲的，都闻到你的意思。我们这样祷告、祈求、释放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阿门。弟兄姐妹，刚刚思考，我们听到谁是管家，你可能会说：我不是牧师了，我也不是长老了，我也不是执事了，我更不是同工了，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吧？啊，不是，就不是。管家是不是这样子呢？难道只有这个牧师啊、长老、执事才是管家吗？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再读一节圣经，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45节。OK， 啊，这个马太福音24章45节跟路加福音是很像，但是呢，只差了两个字，把这个管家改成仆人。马太福音46节、47、48节跟路加福音是基本上是大同小异，唯一不一样的就在这一点吧。管家改成仆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：
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
我们再回头看到刚刚我们读的那个路加十二节12章42节的时候，是讲到管家。可是后来呢，43节以后，他改成了什么？仆人。OK，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这管家呢就是仆人。啊，记得啊、哦，这边的仆人，不像我们这边现在讲的仆人，都是讲到是吧？奴仆是奴隶的意思哈，不是仆人的意思，而且还有奴隶的意思。所以说呢，管家就是仆人，就是奴仆，我们都是 神的仆人。所以说我们可以说，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的管家。或许说你这个还不够，证据还不够强烈，我们再看一点一些圣经就很清楚了，是在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
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
这里面是谁做好管家？
个人。
个人，个人什么意思？这彼得跟所有的蒙恩的基督徒讲的嘛，就是每一个人，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都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什么是管家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问题？管家的性质是什么？管家在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家务的分派和管理钱财。但是呢，有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很有意思。OK， 我把它打出来哈，大家一起来读。OK， 好，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。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服侍，为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的忠心。这里讲到执事就是管家，这里讲到执事就是管家。在这边这个和本是翻译成差役，差是差船的差，役是服役的役，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。 OK， 在其他圣经里面，在其他的的和本里面换成很多换作是差役，但是这个字的希腊原文，大家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翻译成下层甲夫，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下层甲夫。知道在新约时代，在地中海来往的船只，它的动力是什么？当然不像现在的核子动力了，或者是柴油引擎了。当时要么是靠帆船，要么是靠人力。OK， 罗马的海军的话都是有两个一起的，也有帆船，又有人力摇桨啊。所以下面这张图就是当时的一个写照哈。OK， 它有船，有帆船，又有一个划桨。OK， 划桨不是一个人，很多人。OK， 下沉，那叫什么？下沉甲夫，对吧？这很闹火哈。就是在这个船里面最下沉去摇桨的人，这底下去摇桨的人哈，这里面是从冰汉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当录下的。你知道在这个最下层里面的摇桨的人，那是黑暗的 ，OK， 是没有光的，空气是很污浊的，而且是大量的体臭，大量你滑下很多汗流出来，是很难闻的。他们这个下层甲夫，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拼命于谁？那个大鼓的哈，那个打，那鼓打坏，那都在这个在船的前面有一个打鼓的，打鼓坏，那个摇得快，打鼓慢，摇得慢，尤其在作战的时候，那更是要百分之百的顺服这个听命于那个打鼓的。保罗在这里意思就是，我们是管家，我们就要像这个下层，我老是下层的讲夫 ，OK， 下层的讲夫一样 ，OK， 这样完全顺服听命于神的 ，OK， 我们是神重价买回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变成义的仆人 ，OK， 所以说呢，管家不是一般人想要去管理的 ，OK， 好像是一个管理的阶级，不是在圣经里面，在主耶稣的事业里面。都不是，而且都是奴仆的意思。OK， 所以说啊，管家的精神就是要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神，完全的顺服神，不能有一点点违背。那管家的职责是什么呢？其实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很多了，就是要按时分粮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将神家中的吩咐照个人的所需，照 个人的一定的时候，把这个粮分给每一个人啊，弟兄姐妹可以在灵命里面，生命里可以成长来建立教会。啊，一个管家要完全顺服神，对这个管家有什么样的要求？当我们查考经节的时候，它有归纳出来有三个要求，有三个品格，就是管家是需要有的。第一个是良善，第二个是忠心，第三个是要有见识。OK， 刚刚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一个忠心有见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把这个良善放在第一个，是我们要读的叫做马太福音里面25:21说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主人说：
好，
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解释一下 ，OK， 这是主耶稣讲一个比喻，他把一些钱分给三个仆人，一个分5000两，一个分2000两，一个分1000两，5000两也是赚了5000两，2000两的也赚了2000两，但是1000两的就把它埋在地里面，然后就把这1000两交给他的主人。啊，这个主人回来就对这个5000两的跟2000两说，赞美他说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因为这边良善在忠心的前面，所以说良善，我把良善摆在第一点 ，OK， 良善摆在第一。虽然在路加福音12章并没有直接提到良善，但是间接的提到了良善 ，OK。当主耶稣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，假如说这个仆人良善的话，怎么会去动手去什么去打他，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隐藏的一个良善的观念在里面。什么是良善呢？从人的眼光来看，良善是心中没有诡诈，纯是好的纯心跟动机。这是从人眼光来看，良善是没有诡诈，有好的纯心，做的每事都是好的动机，没有一些奸诈狡猾的。但是呢，从神的眼光，或是说我应该讲说从另一面来看的话，我个人认为良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要体贴神的心意，体贴神的心意。我要怎么讲？为什么叫做体贴神的心意？等我会举个例子，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为什么是体贴神的心意是良善。良善的表现是什么呢？良善的表现，第一个，他是不会效仿恶。在约翰福音3:11里面有讲到说，可以，我们要行善是属于神，然后我们不要效仿恶，要效仿善。行恶的未曾见过神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是不以恶报恶。OK，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:15讲说 ，OK， 说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， okay， 常要追求良善。但是呢，良善不等于行善， okay， 良善不等于行善。有良善的人一定会行善，但是行善的人，会行善的人不见得有良善。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假冒为善的什么人呢？
法利赛，
他做很多善事，他做善事的目的是什么？
做给人看，
是要荣耀他自己，让人家称赞他。所以说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 ，OK， 是假冒为善的。良善可以说是服侍的动力，良善可以说是服侍的动力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良善可以说是服侍动力。良善里面包含了一个爱心。我们常说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很有爱心，就是说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很有良善。这 有良善的人的品格呢，他要从我们内心里才发出真正的爱心来，真正的爱心。但是啊，很多时候啊，神的要求是不是很高？他们要叫我们，不管是可爱的也要爱，不可爱的也要爱，还更叫我们要什么？去爱什么？仇敌。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爱不出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有时候我们爱不出来，爱那可爱的，很容易的。当有一天跟你配偶吵架，吵得很凶的时候，你就那是爱就爱不出来了啊。那圣经有句话，不是我们可以爱，而是神爱，让我们可以爱。在林哥多后书里面讲到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重地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这是神的爱激励我们，不是我们能够爱出来，而是因为神一个榜样在那里，我们向神学神的榜样，然后我们才有办法爱出来。你知道在现在很少看到管家了，除非是那种 billing man 的才有管家。其实在主耶稣的时代也是一样， OK， 是大部分人家才能够有管家啊。通常管家都是奴隶，开始的时候都是奴隶，但是呢，由于他忠心，由于他良善，然后得到主人的赞许，然后就慢慢生成一个管家，生成管家。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， OK， 他是奴隶，曾经当过奴隶，然后呢，曾经做过管家，他不仅做过一次管家，他做过三次管家。这三次管家都是属于三个不同的主人，猜这个人是谁？那我再讲给你们点 ，Pink， 这个人是被他兄弟卖的，啊，大家知道就是约瑟，来，约瑟，对，我不知道大家对约瑟熟不熟，我想都很熟，但是我稍微简单讲一下，约瑟，我常想说约瑟。要记得约瑟很简单，要去记得一件事，叫做约瑟的一、二、三。一是什么？一是一件彩衣。二呢？二是两个梦。三呢？是三个苦难。大家都知道约瑟的父亲是雅各，雅各的祖父是亚伯拉罕，雅各有十二个兄弟。但是约瑟是排名第十一，雅各最喜欢这个约瑟，所以说呢，就特地做了一个彩衣给他穿，说是一件彩衣。但是呢，他的兄弟呢就很嫉妒他，很嫉妒他。啊，加上呢，约瑟他是个爱做梦的人，他做了两个梦，大家都叫他两个梦，就是他做了河豚在那里，另外他兄弟的十一个河豚都跟他下拜，是第一个梦。第二个梦是一个太阳、月亮跟十一个星星跟他下拜，所以这个两个梦呢，可以引起他的兄弟的反感，所以说呢，他兄弟就有一天把他卖到哪里？埃及去做奴隶，他卖到埃及的一个叫做护卫长的叫波提范马做奴隶，这是他第一个苦难，被他兄弟卖。第二苦难呢，他是被谁卖呢？被这波提法的妻子诬告了，把他下到什么监狱里面去了，这是第二个苦难。然后第三个苦难是他在监狱里面呢，他替这个大臣解梦，一个是叫九正，一个叫做什么
善长
解梦，他跟九正讲说。啊，告诉他说，你三天以后就会光复原始，再在法老面前倒酒。哎，果然没有错，他三天以后就复职。然后在监狱里面呢，约瑟就跟这酒说：“当你出去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忘记我啊，帮我从监狱里面救出来。”结果呢，酒正有没有想到，他出去了，做光复原始把他忘了，所以他被酒正忘了三个苦难，他继续待在监狱里。但是很奇妙，神就借着他这个解梦的能力， 做到埃及法老的宰相，就是埃及法老的什么管家，是一人之上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好，他在埃及做了管家，然后由于他聪明智慧，然后他在这个七个这个方言的时候聚集了所有粮食，所以说跟着来七个方言的时候，别人地方都没有粮食，就埃及有粮食，所以他的兄弟就从迦南跑到埃及来买粮食。这时候他看到了兄弟，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当你看到你害你的人，而且这是他对这个约瑟这个兄弟很好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自己想想看。我想是百款交集，但是呢，约瑟他体贴神的心意，他是知道不是他，不是神愿意许可的话，他的兄弟没办法把他卖到埃及。他知道这是神的美意，是要把约瑟提早到埃及来去拯救雅各的全家。OK， 所以说他碰到他的兄弟的时候，他跟他不仅跟他兄弟相认，而且还说什么？创世纪四十五章五节还说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我要保全生命。神这个雅各不，这个约瑟不仅没有怪罪他的兄弟，而且还替他圆场，安慰他，哦，不是你这样卖，而是神的意思要允许你们，让我可以先到埃及来，可以拯救全家。这是约瑟体贴神的心意，也是约瑟的良善。大家都知道约瑟是预表谁？主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赦免他，因为他们所做的
他们不晓得。
因为主耶稣体贴父神的心意，父神的心意是什么？是他爱子的，不愿见一个人成为道，救所有的。所以说呢，主耶稣的体贴父神的心意，然后为那些定他的人而代求，父啊赦免他们。这是真的是从上天来的什么良善，从上天来的怜悯跟慈爱。所以说我跟你们良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它是一个动力，它动力是体贴神的心意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我要讲到忠心。什么是忠心？忠心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次，就在新约里面他就讲了66次。你是表示一个公司的老板，你当然希望你的员工很忠心了，不要到跳槽了，对不对？不要把公司的机密卖给别人了，是不是？神很重视这个忠心这样一个品格。 OK， 忠心呢就是一个服侍的精神。刚刚我们讲到喜乐是服侍的一个动力，忠心呢就是一个服侍的精神。这个精神就是刚刚我想的下层讲夫的精神，是完全的赦免。但是呢它跟这个下层讲夫有一点不一样，下层讲夫会完全说赦免是什么原因？皮鞭，你不听我用皮鞭的，你不听我把你脚把你扣起来。但是管家的忠心是什么？是从内心的，是自动自发，是不管是在顺境，不管是顺境或是逆境，不管是在人前，不管是人后，都是完全的顺。一时的顺服不是忠心，忠心是要有恒的，有恒心，又有耐心的，是一天又一天。一个月又一月， 一年又一年，都是这样的顺的圣母，都是这样的东西，并不是解决一个事情而已，一时解决一个事情，而是一直在那边顺服神的旨意。在1980年代的底的时候，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到中国来，他到华中、湖南去传福音传道。Okay. 他24岁来到中国，你知道他几岁回去吗？他81岁回去，在中国大概待了57年。57年，他回去是因为他中风了，他儿子把他送回去了，隔了一年他就过世了，82岁过世。但在这个57年当中，他只回英国述职3次。这个人叫做杨约翰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，或杨葛飞。他就没有办法在中国，母亲一生可以说一生都在中国了，一生中，而且那是一个很不好的时代，有太平天国，有内乱，但是。他可以在中国57年如一日，仍然不是神，是什么？什么动力？是什么来精神来支持他？那就是对弟兄姐妹的爱，对神的爱，对神的爱。我们可以服侍，不是我们能够，是因为什么？神先爱，神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才可以办法去服侍神，服侍教会。不是的，我常说哈，假设我们里面是没有爱的话，我很难去爱人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女儿到罗马尼亚去宣教，跑到孤儿院去服侍。她说哦，这孤儿院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你就到孤儿院里面去，跑到一个开头的到一个医院，小那个育婴室里面去。她说她进去然后吓一跳，面容哭。没有小孩子哭啊，他后来就问为什么要哭，因为哭没有用，小孩子哭没有用，没有人会来，你时间不到就是没有东西吃，你哭得太大声也不来。那些他说那些小孩子都从来没有感受到爱，所以说他回到这个美国，他就送这个毛茸茸的东西给他们，让他可以摸到，这就是爱。他没有那种体会，只要他没有这个爱，他怎么去爱人呢？他不了解爱，他怎么去爱人呢？所以很重要，我们要了解爱，我们只要了解神先爱。我常说，我们一只手向天空伸起来，从神支取爱，另外一手把神给我们的爱再分出去。这是一种管道，爱的管道。假设爱的管道断掉了，我们从神的爱下不来的话，我们里面空虚了，我怎么会再爱出去呢？所以说，这是可以很重要的。我们可以爱，不是我们可以爱。而是神先爱我，是谁？神先爱我。最后我要讲到有见识。什么叫做有见识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想一个公司的老板，他雇一个员工，他当然希望有员工是有忠心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只要这个员工有忠心，但是没有尝试，没有知识，没有智慧，什么事没有能力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公司老板愿意雇他吗？所以说这个有见识是跟聪明有关，在英文里面呢翻成 wise， OK， 在英文里面称为。叫做 wise， 就是聪明，就是有一个细腻的心，可以知道周遭的环境，能够知道别人的需要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按时分粮。OK， 现在可以了解周遭时间，知道这个人要吃什么，那个人要什么，他需要什么，他有什么样的疾病，要按时分粮。在箴言27章。 23节里面讲到，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，要留心料理的牛群。OK， 就是这样，你要知道，就是你很细心的知道，就是要有见识，很细心的知道你周遭的情况，然后能够按着把这个需要带到需要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见识呢，就是 wise， 就是聪明。但我们怎么才会有见识呢？很简单啊，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叫什么？认识耶和华是什么？智慧。我们去认识神，从神那边得智慧，然后要按时分粮给所需要的弟兄姊妹。分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中国人讲说，人以民以食为天。当埃及的法老去找约瑟来当宰相的时候，也是要他去分粮。啊，这个约瑟，他是很有见识的，他不仅会做梦，能够解梦，他也知道。哦，他说神已经告诉他，先有7个丰年，然后再有7个方年。所以说呢，他在7个方年的时候，就努力的去收集，不是浪费掉，收集盖仓库去收集那些粮食，等到7个方年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把这个仓库打开，把粮食分给埃及周遭需要。粮食在我们人生中是很重要的，同样的灵粮在我们信主的基督徒里面又很重要。每个人需要是不一样的，婴儿要吃奶，对不对？灵奶。长大生人要吃干粮，还有生病呢要吃流质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周遭的情形，能够按时分粮，所以要了解到他的需要，你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是什么。Okay. 这就是有见识的管家。最后我要问呢，大家什么样才是能够成为一个良善、忠心、有见识的管家呢？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良善、忠心、有见识的管家呢？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纯净的生活。现在这个世界啊，真的很混乱啊。我们常常受到外界的引诱。OK， 假设大家记得罗德，他本来住在草原，后来呢被什么索多玛吸引了，慢慢搬到城里面去了。OK， 就过一个比较不好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在这圣经里面有个先知，他真的是过一个纯净的生活，他也住过三草原的啊，住过三草原。这个人是谁？不知道，住过三草的大臣，他也是个奴隶，不是约瑟啊，是但以理，大家记得吧？他住过三草 ，OK。但以理他被抓去的时候，是年轻的时候，他宫中要给他吃宫中的饭，他说他不要，他只要喝白开水。蔬菜就好了 ，OK。所以说，在但以理里面，他讲到，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玩的善和玩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容他不玷污自己，这是他的心志。我们在这个俗世，外面的吸引太大，网络啦，电影啦，电视啦，报纸啊，各式各样的，看来看去，很少看到好的，都看到坏的。不是那个谋杀啊，不然就是情杀啊，各式各样的事情。尤其是在网上太多太多的事情，是来污染我们。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过一个纯净的生活，不要说是世界的污染。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却要分别出来 ，OK， 过一个属神的生活。第二个是要谦卑，我想大家都知道。亚当夏娃犯罪就是要以不谦卑，要骄傲与神争的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不再讲了。谦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。当你谦卑的话，才能够成为良善、有忠心、有见识的。大家也知道摩西，哦，他是个管家，他管的是以色列人啊。他在民数记讲的说什么？他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，胜过世上众人，所以说他才会有 良善会有忠心，他真是摩西真是对神忠心啊，他是有见识的。最后一个就是信心，对信心，当然提的太多了，我这边就跳过就不讲的信心了。OK， 当我们做一个管家，是要按时分，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按时分量啊。在里面呢，这管家这个字字眼看来就是管理的意思，英文的 manage 就从这个希腊字里面变来的。OK， 但是呢，在人的心目中是管理是瑕疵，但是在神国里面却不是一样，却不是这样。你到一个公司里面去，你去看那个人事组，一定是一个正三角形，上面是什么 CEO， 然后 Vice President， 然后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，Senior Vice President， 各式各样的，一个一个到最后是最好，是一个正三角形。但是在属天国的教会里面刚好相反，是一个倒三角，最底下的是主耶稣基督。他怎么讲说，人子来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头，但是他这个在这个神国呢，他这个最底下 ，OK， 是要舍命做多人的。这边影响到他的神性没有 ？OK， 他是要为人舍命的 ，OK， 做人的赎价，他是在最底端，是一个倒三角的最底端 ，OK。然后我们那些管家呢，是要什么？是主耶稣特意讲的，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什么？只是你们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必做你的仆人。所以说我们管家的心态不是管理瑕疵，而是服侍人。这个世界好越来越混乱，讲什么这个是物欲横流，人心不古，我想到大概神要来时间快到，世界末了也快到。当我想到世界末了，就想到了彼得前书一句话，是万物的结局近，所以你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情的好管家。我每次读到这个时候，真的是我们真的有办法彼此切实相爱吗？我们真的是可以彼此切实相爱吗？我们真的是可以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？我们真的在这个一个2016年的年头，我们这样厉害的人，彼此切实相爱，要彼此服侍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要彼此洗脚，对不对？但是什么例子说是彼此服侍呢？我们是彼此服侍，做管家，彼此服侍。我先想了想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爱宴。我想这次我们这个中国心里，我们是特地有爱宴。OK， 有一个姐妹她说，个人要带一汤家乡菜来。我想这种很高兴，每个人带着家乡下来，我就可以吃一个体验的非常丰富的宴席。我带我的家乡菜，我不会做菜，我会切水果，我一定会带上水果，但是我就可以吃一个丰盛，就是彼此不是你想象的那种。OK， 真的是我们因为彼此不是才更丰盛。有一次哈，我记得哈，我去参加一个聚会，大概是查经聚会，然后要我祷告，我就这样祷告，我说我空空的来，然后这边让我满满的回去。我想你大概也听过这样祷告，就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弟兄就问，你不要这样了，你来这个聚会怎么可以空空的来？你到爱宴去总要带个菜嘛，不带菜带个水果。那我说那要怎么祷告呢？他说我是满满的来，然后再更加满满的回去。我为什么会满满来？我带一道菜来了嘛。 别人吃我菜，我吃别人菜，我不是一道菜来的，我是10道20道的菜在我肚子里面，更加满满的回应。这是真的是，我真的非常好。后来以后我祷告就不说，空空的来，满满的回应，从来不这样祷告。我每次唱这首诗歌，就是万物的结局性啊，我都很有感受。我这次在预备这个讲当中唱到，每次讲唱的时候，就很没有说主啊，我实在没办法爱，我受伤很多。那主就说，你就是要，因为我先爱你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？这个是万物的结局性啊。
无意的剧情啊，说来
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。我们要互相的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要良善，要忠心，要知识，要见识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从你那边寻求啊属天的智慧，属天的良善，属天的忠心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一年年初的时候跟你呼求立誓说，主啊，我们愿一生一世的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
们
请坐。